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11到15节。昨天我们读到神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是寻求神的荣耀尊贵和不朽坏的人，神就以永远的生命报应他们，他们就得着荣耀尊贵和平安。凡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顺从真理，反而以不义的方法为自己谋利的人，神就以愤怒和恼恨报应他们，他们就落入患难和困苦之中。关于神报应的这两班人，保罗加进了一个次序的宣告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希腊人就代表所有的外邦人。今天我们就先花一些时间来看保罗所说的次序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犹太人是神旧约的选民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承受了神给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应许。神借着摩西颁赐犹太人律法，并且再三的嘱咐他们要谨守遵行。比如说在申命记6章4节到9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摩西的律法就主导了犹太人的生活。在摩西之后，神还使用了大卫建立了以色列国，并且建都在耶路撒冷，又使用了所罗门建造圣殿。犹太人实在承受了神丰盛的恩典与祝福。然而在旧约中，犹太人始终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而最后落入亡国的下场。然而在神的怜悯中，一小部分的犹太人成为回归的渔民，他们被神兴起回归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，并且恢复了祭坛和祭司们的侍奉，这就为神永远的救赎计划埋下了种子。随着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预言，在马拉基书4章5节到6节，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诅咒遍地。在马拉基之后，神沉寂了400年，犹太人不再有先知，不再有神的说话。而这些回归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他们所经历的就如同几百年前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，在但以理书7章5节到7节，又有一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，膀胯而坐，口齿内衔着3根肋骨，又吩咐这兽的说，起来吞吃多肉。此后我观看，又有一兽如豹，背上有鸟的4个翅膀，这兽有4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3兽大不相同，头有10角。就如先知但以理事先描述的，这些犹太渔民经历了波斯帝国的统治，就好像巨大的熊一样膨胯而坐，又经历了希腊帝国的统治，好像行动快速的豹一样，最后来到了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就好像一只叫不出名字的可怕野兽，强壮有力， 又用大铁牙吞吃嚼碎。这一段时间是犹太人的寒冬时期，也是为要来的弥赛亚先做准备。时候到了，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子，并且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神就在这时候启动了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救赎计划，就如同马拉基书的预言，施洗约翰被兴起成为当代的以利亚，为耶稣基督的到来预备人的心。而耶稣基督到了30岁那一年开始出来尽职传道，他的身边有12个使徒，周围还有将近500个门徒，他们都是犹太人。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大功之后复活升天，赐下圣灵来，12个使徒就开始尽职，他们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也都是犹太人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神要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。后来使徒彼得在哥尼流家里打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，福音才开始传向外邦人。保罗特别被神兴起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借着三次的宣教之旅，在外邦人中建立了许多教会，教会中的圣徒们也得着荣耀、尊贵、平安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后世希腊人。当福音在外邦人中开始兴旺起来，并且门徒开始被称为基督徒之后，犹太的基督徒被旧约的礼仪律法所辖制，真理开始掺杂，生命的活泼动力逐渐消失，福音在犹太社会中似乎也失去了应有的大能。于是犹太人开始营私结党，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，犹太人就开始面临许多患难和困苦。尤其在主后70年，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攻破，圣殿被毁，犹太人也被抛在万民之中。犹太人的患难和困苦一直延续了将近2000年，到了主后1948年，神才召聚犹太人成立以色列国。一直到今天，相信福音的犹太人还是少数，不到 2%。犹太人因为离弃神，就先遭受患难和困苦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先是犹太人。这段时间福音在外邦人中得到了敞开的门，并且在世界各地教会都被建立起来，基督的名被高举，万民都能够听到福音。而现在来到了世界的末了，各种异端都慢慢兴起，并且起来迫害教会，而在教会中的真理也开始掺杂，基督徒们也慢慢失去了生命的活泼动力，因此也失去了对世界的影响力，整个世界的潮流就开始营私结党，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。在世代末了的大灾难期间，神就要用患难困苦来审判这个世界，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后世希腊人。我们用了这么多篇幅来说明保罗所说的先是犹太人，后世希腊人，不论是享受荣耀、尊贵和平安，还是遭受患难和困苦，这是神预定的次序，而世界就照着神既定的次序发展开来，先是犹太人，后世外邦人。这就带出了11节，因为神不偏待人，神是公义公平的，神不偏待人，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神都是公正公平的对待。然而神时间的尺度很长，而人却是非常的局限，因此人经常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和在自己无法改变的空间中 抱怨神不公平，但是保罗很实在地告诉我们，神不偏待人。人之所以会遭遇患难困苦，是出于自己的选择，因为神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当一个人选择不追求神，不恒心行善，不看重永远的荣耀和尊贵，反而以自我为中心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走上不义的道路，结局就是患难和困苦。如果一个人今天还能够抱怨，就说出神在他身上还有忍耐和宽容，这是神特别的怜悯，要引导他来接受神的恩慈，使他的人生中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开始过一个追求不朽坏的荣耀和尊贵的生活。为了解释神不偏待人，保罗就用神的审判来证明神的公正和公平。我们来读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，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，也必按着律法受审判。我们先看下半节，这是指着犹太人说的，神借着摩西颁赐以色列人律法。这律法是每个犹太人都知道的，在犹太人的成年礼，就是男孩子满13岁，女孩子满12岁，他们都要经过一个成年的礼仪。在那之后，男孩子就变成把 mitzvah, B-A-R-M-I-T-Z-V-A-H, 或者称为律法之子，女子就称为 bat mitzvah, B-A-T-M-I-T-Z-V-A-H,或者称为律法之女。也就是在正统的犹太教育中，律法是必修课程，每一个犹太的成年人都认识律法，明白律法，这律法要规范犹太人的生活，因此在律法之下犯罪的必接受律法的审判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上半节，在没有律法之下犯罪的，这是指着外邦人说的，他们没有承受从神而来明文的律法，他们若犯了罪该如何处理呢？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和合版的翻译有点拗口，并且容易被误解成为不灭亡，英文就清楚多了。 KJV 是翻成 perish without law, 也就是说在律法之外灭亡。因为外邦人没有从神而来的律法，自然不能够照着律法受审判。但是犯罪就是犯罪，他还是要灭亡。如果不能够按着律法受审判，他如何被定罪呢？保罗接下来就会解释，从13节到15节，就是解释12节的论述。这一段经文可以看成是插进来的话，帮助读者了解保罗的意思。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口述得丢代笔书写而成，我们可以想象保罗说完了十二节之后，他停了下来思考了一阵子，发觉必须解释才能够让读者明白他的用意。如果用近代的标点符号，就会把13节到15节加上刮胡。我们来读13节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保罗在前面已经很清楚地讲过，神是照着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在这里保罗再重复一次，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犹太的成年人每个人都晓得律法，但知道并不能叫人为义，只有那些行律法的，律法对他才有用处，他才能够被称义。在这里保罗似乎在警告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都很自豪，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，他们手中有神的律法，但保罗直接告诉他们，光知道律法是不够的，必须要能够行律法才能被称义。 接着保罗就把焦点转向外邦人。我们来读14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外邦人没有律法，但他们不是没有遵循，他们可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本性里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他们如果能够顺着本性，就能够行合乎律法的事。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个事实，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，而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来造的，神的形象就发展成为人的本性，而律法是为神做见证的，律法就显出创造者本来的性情，这和在人里面人的本性本来就是一致的。当然后来亚当犯了罪，人的本性被污染了，保罗就用下一节来处理这个问题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就像一个逻辑缜密的律法师，他的推理是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。人如果能够顺着本性行，他的行事自然是合乎律法。于是保罗就得到一个阶段性的结论，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因为在神起初的创造里就设计在人里面，人只要顺着本性就能行合乎律法的事，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人堕落之后如何能够顺着本性来行事。这就带出下一节，我们来读15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这一节非常的丰富，借着这一节我们就可以尝试来推断，在保罗的认知中人的构造有哪几部分。我相信圣徒们都听过二元论和三元论的争辩，甚至于还有人指控三元论是来自希腊的哲学。其实在圣经真理上的辩论根本不需要使用外面的书籍和理论，圣经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切的答案，我们不需要往外找，更不应该随便给人冠上不实在的指控。上一节保罗提到人的本性就是从神创造时候就留下来的，后来人犯罪了，人的本性不再能够主导人的行为，这个本性应该就是指神造人的时候所吹的那一口气，这个气就是神的灵，吹到人的里面就形成了人的灵，而这个灵是人与神交通的凭借。因此亚当在犯罪之前在伊甸园里能够直接与神沟通，那是一段喜乐平安的日子。神也警告亚当不能够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亚当吃了，他吃的那日他的灵就死了，也就是说他的灵不再有功用了，他就开始害怕神并且躲避神，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而觉得羞耻。这个羞耻的感觉就是良心的功用，人的灵失去了功用，不再能够主导人的心思，但是在神的怜悯中良心的功用仍然存留下来，使人犯罪的时候会觉得羞耻。而这个良心的功用就是保罗所说的律法的功用，律法的功用着重在从外面来的规范，良心的功用着重在从里面生出来的感觉。神赐给犹太人律法，律法就从外面来规范犹太人的行为，但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仍然是神造的，就是在人堕落之后良心的功用还在。保罗就说这功用是刻在人的心里， 人的心主导人的行为，心中包含了思考、喜好和做决定，也就是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这三部分是人的魂的主体。心除了包括魂之外，保罗这里说还有良心的功用，这是刻在人的心里。良心是人本性留下来的功用，本来是连于人的灵的。当人的灵失去了功用，只剩下良心，而良心又能触动人的感觉，所以良心是灵与魂之间的连结，或者可以看成是一个窗口，或者是一个通道。良心让人能够知道善恶，也就是要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。良心可以牵动人魂里的感觉，让人知道若顺着本性该怎么样做。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这里和合版的翻译不客观，已经加入了太多的解经了。其实在原文就是良心，当然良心有知道是非的功能，而翻成是非之心就让人产生误解，以为这里讲到的是心。心和良心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说过，心包括魂以及两个界面，其中有一个界面就是良心，这是魂与灵之间的界面。良心带着从灵而来那种知道是非的功能，而这个功能能够连于魂中的情感，让人知道若顺着本性该如何行，这是为律法的功用做见证。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这样行，自己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，因此人魂里的心思就开始活跃起来，就是经文所说的良心与他们的心思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这个良心与心思的相互较量， KJV 的翻译很美， accusing or excusing one another， 这是在人魂里面的一场较量，这场较量得到结论之后，再交给魂中的意志做出最后的决定。意志就经由魂与体的界面来主导人的肢体开始行动。这一个经节把人的构造和人是如何运作很清楚地标示出来。当然人在蒙恩得救之前，灵是死的，是没有功用的，因此当良心与心思交战的时候，良心经常是战败的，以至于人就做出不合乎本性的行为，就导致人犯罪，人就要在律法之外灭亡，因为他不顺着良心而行。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，圣灵进来住在人的灵里，人的灵活过来了，这时候良心不只是有羞耻的感觉，良心还成为一个通道，能够把人灵里面各方面的供应经由良心，并且借着信心的运作供应到人的心思里，来影响人做出决定是合神的心意，再带出体的行动，这就使得圣徒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借着保罗的论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是如何运作的，就如保罗一再强调的，光是知道还不够，必须要行出来，才能得着荣耀尊贵和平安的报应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的论述让我们看清楚人的结构，也帮助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能够在灵中接受圣灵多方的供应，而这些供应能够借着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能够传输到我们魂中，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思想神的事，让我们的情感能够喜好神的旨意，而让我们的意志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。祝福我每日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